球上的每个人，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大家好 ，Ciao a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巴基斯坦查鲁德是萨库阿斯拉姆里。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冰坑挑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最近网络上非常火的冰坑挑战怎么玩哈？有一则吉林长白山下一景区在冰面上挖冰坑，成为南方游客无法逃脱的露天密室，这样的短视频最近在网络上走红了。那有记者梳理了一下，发现这个冬天在北方不少景区都开设了冰坑挑战这样的项目。那所谓的冰坑挑战呢，其实原本啊是东北人小时候的传统游戏，景区的经营者把它引入之后，就迅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尤其是南方来的游客。比如说一个冰坑直径大概是2米，或者是大一点的话3米，这个面积呢不是特别大，也不是很深，但是它的特点是非常的光滑，然后游客需要从这个冰坑里边走回到冰面上，就算是挑战成功。听起来是不是挺简单的，但是实际上很多游客体验当中是屡战屡败啊。有景区工作人员介绍说，现在每天都有大约100来个人进行冰坑挑战，有的人可能在里边待上20分钟也走不出来，看样子是挺难的哈。然后他说围观的人也很多，因为很新鲜，大家呢也是图一乐啊。当然随着前来挑战的游客增多，景区也会给游客们提供护腰护膝等等一些护具哈，旁边还有工作人员守着，随时能够提供帮助啊。你们二位看了那些视频吗？你们觉得好玩吗？如果是你的话，你估计一下你在里边多久能出来。伊利，你觉得你能多久？
我觉得是，我看了这几个视频，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挺好玩的。我都给我两个孩子看了，他们都笑死了。我觉得就是我说不准，就是我不确定我进去了的时候我能多长时间能出来，我真的不确定，就是可能，就是我得去先想一个办法，就是。可能就是我要跑得比较快，然后呢就是通过这个滑的这个速度，然后呢嘛，就是马上就出来，就是
滑出来啊。那如果让你一开始站到那里面，你可能就很难出来了。
肯定的，如果是站在里面，就是你要去先想一想，你是想在那里面就是多玩一会儿。
爬上去又滑下来，爬上去又滑下来。
对，
这个平衡能力在冰上面是非常非常难的。
其实我看了那些视频，我觉得也是挺好玩的。我就想起来我自己出哈尔滨的时候，然后在那边玩的时候，我就是走那个平路的时候，我都是觉得很难的。但是如果我玩这个坑，我觉得我可能走不出来，我就可能一直在留在里面了。
你在平的冰面上走，都是一步三滑的那种，是吧？
对，因为那个冰肯定是很滑的。然后我看那个视频，感觉已经很多人在里面玩过，然后它特别滑。确实是看起来是可能是出不来的样子，我觉得我肯定是出不来。我记得我之前出北方玩的时候，有一个当地的一个导游，然后他走的时候他完全不滑，他穿的那个鞋子是很普通的那种鞋，我们穿的还是很好的，像是一个专业的一个鞋子，但是他走的时候他完全不滑。虽然那个冰那个路全都是一样的，但是他就不滑，然后我们就非常的滑，就走不动。然后我们就问他，他就说 没关系，我从小学就一直在走这个路，你们再看来慢慢来，
也是要有，
这确实是有个技巧，有个习惯就可以。
所以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就是这个游戏其实它原本算不上是一个什么旅游项目，而是本地人的一个自发的娱乐活动，但是这个景区的人把它做成一个旅游项目呢很聪明，因为你看我们在视频上看的哈哈大笑，觉得很好玩，甚至也很想去体验一下挑战一下，那到了那儿玩的尤其是南方来的游客，他当然也不会错过这么好玩的一个项目，是吧？所以我觉得他们很聪明，把这个本地的游戏变成了一个旅游项目。除了这个之外，一定有很多其他好玩的这个本地的游戏可以类似推广成为一个体验项目的，是吧？比如你们那儿冬天的时候大家都玩什么，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风土人情的娱乐活动，你们觉得是可以推广一下的？
我们这边也是，就是你到冬天的时候最多是专门去滑雪，你不会滑雪你可以请一个老师，然后呢他教你怎么滑，然后你可能你滑几天你学会了，然后你自己去滑你会觉得很好玩，然后从那一年开始你每一年就是到冬天的时候你可以去找朋友就是一起去滑雪。不喜欢滑雪的人他们可能就是去试一下滑冰，或者就是就在那儿玩雪，就是陪着小朋友，因为有一些专门给小朋友的一些娱乐场，然后呢在那边他们可以玩这个雪仗啊，可能他们专门放一些滑梯或者放一些游戏就是在雪上，因为平时他们也是捡不到或者扛不到雪嘛，对吧？另外我觉得就是最近比较流行的就是冬天的时候你到这些上山的地方，他们给你准备一些就是其他的体验的机会，比如说他们会带着你去找松露或者摘蘑菇，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森林嘛，对吧？所以很多人都是想跟着一些专业的本地人，然后呢去学着怎么寻找松露，或者怎么认识那些蘑菇，那些香菇是可以吃的，那些吃不能吃什么的。所以就是现在很多地方都是不一定你就在那边吃松露或者吃香菇菜，然后呢吃一些野猪肉啊什么的，然后你在那边住什么的，他们现在也给你增加这些体验的这些活动，就是他们弄一个群人，然后呢或者十几个人一起，然后呢专门开个一个车，然后呢去森林里面，然后呢在森林他们就是找你怎么找，然后呢告诉你那几个地方会有，就是因为这样的你增加你自己的知识，我觉得这种活动这种体验就是更好，就是比去一个餐厅坐着吃饭我觉得更有意思的，对吧？
你看这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思路是什么，就是体验。那有的体验对于本地人来说是稀松平常，我们每天都在干这个事儿，我们每天都在体验，可是对于外来的游客来说这个就是了不得的一个好玩的事情，是吧？你要我去一个采一个松露，我连认都不认识，你带我去找一下，哎，我觉得这个太好玩了。这个冰坑挑战也是对本地人来说这不就是我们小时候天天玩的吗？可是对于一个南方人来说我觉得太好玩了。所以这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挖掘本地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个，不管是娱乐活动、游戏，还是一种生活方式，然后把它变成对于外地人来说具有吸引力、具有体验感和参与感的一种娱乐项目。像这种有地域特色的传统游戏被引入现代旅游业，它的价值会体现在哪些方面？也不一定非得是冬天，在你们那儿有其他的类似的案例，把这种特色变成一种旅游资源的吗？
我们这边也有，就是不一定是冬天，就是别的季节也会有的。比如说有一些地方，我记得几年前的，我们是去了这个山，然后呢，我们是去了爬山，不是滑，没有雪，那时候可能还是秋天。然后呢，到那边呢，我是找了一个地方是专门吃奶酪，就是那边的本地的这些奶酪。然后呢，吃奶酪之前，他们专门带你进去，就是这些牛住的地方，然后呢他们给你看的有不同的品种，然后呢他们跟你讲他们每天去那几个田，然后呢吃什么样的草，然后呢他们是怎么生活，然后呢给你看了这些，他们还让你体验一下就是挤那个牛奶，然后呢还告诉你怎么做 黄油怎么做的，奶酪怎么做这些知识，然后他们会让你体验，会让你先试一下，你假装你是一个农民，然后呢你先体验一下这个过程，然后最后他们带你去他们的这个门店吃奶酪喝葡萄酒。我觉得这种体验就是那一年我带上了我的父母，然后我的父母特别开心，因为就是经过了这个体验了这个过程之后，到了最后他们真正的享受了吃这些奶酪，他们知道这个奶酪是怎么来的，
这个味道也就更难忘了啊。
对。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因为在巴基斯坦是这个出棍球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玩法，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因为北方全都是水，然后有很多的湖什么的，它上面就全都是冰，所以很多人也会在那个上面就会玩那个冰球。它不是很专业性的一个冰球的那个样子，就是大家可能自己当地人没有什么专业的设备，也没有专业的那种球棍等等，都是随便的玩来玩去。然后很多游客他们去那边玩的时候，对他们来说也是有意思的，因为他们觉得也没有那种专业的鞋子、专业的那种装备或者衣服、帽子等等。但是呢，在湖上面的那个冰上面画来画去，那个球也是随便拿了一个石头的样子，
什么都可以当成冰球来玩，是吧？你还记不记得北京冬奥会那一年？那年冬天在北方所有有冰面的地方都很流行一种游戏，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当成冰壶在冰面上面滑，你还记得吗？就是
是
家里面的一个锅，或者是一个凳子翻过来在冰面上当冰壶给它往前推，哎，也几乎成了全民游戏了。
是没错。同时其实巴基斯坦也有很多当地的不同的玩法，还有一些游戏，比如说如果是我们说南方的话也比较流行的，或者是比如说你在外面街头上你会看到，比如说有那种气球，然后有个老板他拿着一个小小的那种墙，然后你就可以搭那个气球，然后如果你达到了你可能就可以得一些奖
啊。
这个
叫什么气球枪是吧？就是哎，我们中国很多景区里面也都有，就是有一面幕布上面挂了好多好多个气球，然后你挑战的人需要站在比如说5米之外去打枪把那个气球打中， 是吗？
是，
我觉得我小时候就玩过这个。
对，在巴基斯坦特别多，更就是现在不仅是气球，他们也会用气球以外的小小的大大的一些东西，然后你就可以有那个墙然后打起来，如果你达到了你就会得一些奖。同时在中国我也看过类似的这种玩法，可能街头上或者是一个小小的地方他们就可能放了很多东西，然后有一个那些小小的圈你就可以有
套圈游戏是吗？
对，你要扔过去，然后如果你是穿上去了你就拿到了那个东西或者那个礼物。在巴基斯坦也是很流行的，到处都能看到。
你刚刚说的这两个游戏确实在中国的很多景区里面都会把它作为一个增加游客的参与感和互动体验的一些项目。我觉得从小到大见到最多的就是这两个，打枪打气球，另外一个就是套圈。然后你会发现花了20块可能就套回家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毛绒玩具，是吧？你买一个那个毛绒玩具可能也就几块钱。当然这游戏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是挺好玩的，你可以去挑战一下，可是对于我来说一个成年人我就觉得挺没有意思。你们觉得这个好玩吗？有吸引力吗？
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一直在看这个游戏，然后可能也玩过几次，所以对我们来说可能已经不好玩了，已经没什么意思了，已经玩过多少次了。但是对小朋友来说感觉挺好玩的。我上次还看到小朋友的一个，对我来说肯定是一个很无聊的，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一个老板他就是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水道，就是那个水在流过去，然后呢那个里面有小小的那种玩具在那个水上面滑来滑去，然后小朋友们坐在前面就像钓鱼一样的在手里拿着一个根，然后再钓那些小玩具。其实我觉得很无聊，但是
哎，我怎么听着觉得很有意思啊？有点像我们中国古人的曲水流觞，是吧？那个水上流的酒杯， 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把它拿起来喝一杯。这小朋友在水上流的玩具，你给它吊起来，这挺好玩的。
对，很多就是那种小小的那种鸭子类似的，然后他们
小鸭子
那种流动，对，然后他们就吊起来，然后他们吊起来了就非常的激动，非常开心。然后我就觉得这样也可以玩。
像那个商场里面流行的那个抓娃娃那些游戏，其实我觉得也都是人们有一种挑战的心理，你想要实现，你想要抓到它，看上去很简单的任务，但实际上要完成它并没有那么容易。
这些抓娃娃的游戏其实本来我们只有在商场里面一般会看到，但是现在其实各种景点各种旅游的地方我觉得到处都能看到，他们到处都放着这些很多人去玩的那种旅游的景点，在外面或者在附近很多地方都放着这些。
我得说这些游戏吧，互动感参与感是挺强的，尤其适合就是亲子哈，带着小朋友去挑战，但是在我看来它并没有什么太多的独特性，就是本地特有的一种游戏，所以可能你玩个一两次你觉得挺新鲜，但是你每一个地方你去意大利也是玩这个，你去那个巴基斯坦也玩这个，在那个河北也玩这个，我就觉得没意思了。那你们觉得在你们的文化里面哈，有没有一些当地比较有特色的，你们觉得很好玩的一些活动，可以把它转变成为啊，让外国人来玩或者外地人来玩，会觉得哎，既好玩又让我觉得对这个地方的了解更多一些。你们生活中有这样的娱乐项目吗？
这个确实是有，就是卡巴迪，巴基斯坦的一个当地非常流行的一个活动。
哇，那个可是很专业的体育项目啊，卡巴迪。
对，卡巴迪其实通常都是平原的，巴基斯坦平原的那种，就是天气比较热的那些地方，他们都玩，因为他们都是在土里面玩的，然后在身上就会磨这个油。但是呢，很多时候我看到就是这些游客，更就是冬天的时候去那个北方玩的时候，在雪里面。他们就开始玩这个，
在雪里面玩卡巴迪是吧？
对，然后对他们来说就会很好玩，因为下面就很软嘛。然后如果你掉下来了或者什么的，你也是受伤不了，
摔倒了也没事啊。
对，所以他们就觉得很好玩。我看很多人也会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然后再玩。
当然这里要跟我们可能以前没有听过相关节目的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句，这个巴基斯坦的卡巴迪有点类似于我们国内小时候玩的那个老鹰捉小鸡哈，分成两队队伍，然后抓住对方的队友并且不被他们抓住就算赢，反正听起来是一个挺好玩的游戏。所以在巴基斯坦的有一些旅游项目里面会引入这样的游戏让游客来参与是吗？
不一定是作为一个就是那种商业性的一个模型去做，但是可能就是当地人，然后在一个旅游景点他们可能自己也在玩，然后
组织一下
那种游客，对，过来的那种游客他们看到了，他们觉得哇，这个挺好玩的，我们也可以玩。因为一般情况下这些普通人就是不玩卡巴迪的，他们可能会害怕，就是会被受伤或者掉下来了可能会受伤，但是雪里面就很软嘛，然后很好玩。你不仅是用就是那个卡巴迪的玩法，你还可以就是比如说用雪各种搭人等等，就是全部都会加在一起，然后大家就会玩，所以觉得有意思。
另外就是我们这边有很多旅游地区，他们是现在做了一些这个旅游景点，他们增加了一些比较大的比较高的一些椅子，这些椅子是一个艺术家做的，然后呢你可以在这个椅子上面拍照，就是很有意思的。然后呢他们做了一个本子，然后呢这个本子上面有这几个椅子的城市名字还有地址还有地方，你每次你到那个地方他们给你盖章，
打卡盖章。
对，你就相当于你打卡了对吧，就是你到这个地方你打卡然后盖个章，你盖完章了就是这个卡满了都有这个章，你可以就是拍照，然后你可以分享在你的社交媒体，然后呢他们会给你发一个证书，就是相当于你是一个很棒的游客什么的，然后呢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这种的互动就是更有意思的对吧，就是你更想去旅游，你更想去这几个地方看看玩对吧。
对，所以你们怎么看这种景区为了提高游客的参与感增加设计一些互动的元素，尤其是像这种比较有本地的特色的一些游戏啊娱乐活动啊，把它作为一个互动的项目，你们怎么看这个价值？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就是出去玩他们就是想找那种比较 热闹的一些比较热情的，然后当地的一些比较特点的一些项目。
嗯，
但是有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就需要比较安静的，然后他们就自己可以享受那个风景，那就不一样。但是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他们出旅游的很多目的是他们可能会拍照片拍视频，然后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文化，像这个我们刚刚聊的这种
冰坑挑战。
冰坑，
对，
这个就是没有什么专业，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坑，然后你就在那里面，
人人都能参与，是吧？
对，但是呢，很多人你会看到，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去参与，但是会非常多的人站在那里会看
热闹，
笑，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好笑，很好玩。所以这个就是互动感，就是会特别好，大家会很开心，把这些视频传播出，然后觉得很好玩，我觉得挺有意思。
就这种体验的这种旅游的目的和需求是越来越强调了。
我觉得他们可以增加一些练习区，比如说
练习区啊，
挑战之前你先练习一下这样的，比如说你在哪儿排队，对吧？排队 也很无聊，对吧？所以你可以先练习一下，然后呢练习了之后你再去挑战。
绝对不让那个等待的时间无聊，是吧？一定要让它变得更好玩。
对，
啊，
对，
可以可以。所以我觉得这种的好玩的游戏也好，娱乐也好，或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验也好吧，这些在现代旅游业当中不断的得到创新的应用，一方面呢丰富游客的旅行体验，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去深入了解和感受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也可以提升地域文化的吸引力和传播力。你比如说冰坑挑战或者是巴基斯坦的卡巴迪，如果当地的游客去那儿玩过一次之后，那回来可能更多的人就了解了卡巴迪是到底是个怎么个玩法。我们非常期待未来有更多富有创意的活动可以在不同的地域特色基础之上诞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与惊喜，这样我们去那个地方玩的理由又会再增加一个。好了，那我们今天关于冰坑挑战的话题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Ciao a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想加入美国世界首播的 office。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拜拜。